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岁月正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又到故事人生单元和您见面的时间了，继续和您分享的是林巧稚传。这天林巧稚的诊室来了两名特殊的候诊妇人，他们是谁呢？他们为何给林巧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之后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欢迎继续收听《林巧稚传》第36集。
她是落入人间的东方圣母，中国妇产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奠基人之一，终身未婚的生命天使，妇女和婴儿的守护神。她用无私的爱托起生命的太阳，她就是万婴之母林巧稚。
医院门诊部永远有很多人，总是显得乱哄哄的，病人大多心情不好，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就发火。大厅里乱哄哄的，陪同的亲属习惯了大声说话，谁也听不见别人在说些什么。还有的病人对周围的一切视而不见，苦着脸盯着一个地方发愣。妇产科门诊人最多的时候，一定是林巧稚坐诊的时候。这天林巧稚的诊室来了两位候诊的妇人，前面的一位剪着短发，圆圆的脸，肤色黄白，带着和气的笑容，后面还跟着一位年轻的女人，前后招呼着各种事情，显然她是陪同的人。他们穿着朴素的灰布制服，挂的却是特等号。社会生活的变化常常表现在女人的服饰上，过去挂特等号的病人往往是衣着考究的太太、夫人，如今进入新社会，出现在诊室的女人大多不施脂粉，穿旗袍的还有，但多了身着灰布制服的女人。林巧稚听护士们说，这种制服叫列宁服，是学习苏联军装的样式，斜插兜，双排扣，卡着腰身，一片衣襟压着另一片衣襟，这种服饰几乎成了那个年代革命女干部的象征。这是你们挂的号吗？林巧稚指着桌上的病历问两位穿灰布列宁服的女人。是的，是我挂的号，年纪大些的那位答道。以后再来看病别挂这种号了，这要多花许多钱。我也看普通门诊，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多等一会儿。林巧稚对他们说。谁都知道妇产科门诊的特等号要比普通号贵十倍，这些钱对普通人家来说是很贵的花销。听着林巧稚的话，中年女人很客气地点头应道，好的好的。这时陪同的那位年轻女人说，我们挂特等号是想请林大夫给这位大姐仔细检查一下身体。林巧稚开始了问诊，你今年多大年龄？
46岁了。
生过小孩吗？
生过。
孩子多大了？
要是活着的话该有22岁了。
怎么？迎着林巧稚关切的目光，中年女人很平和地说道，那是很久以前的事儿了，1927年
正是到处抓捕共产党的时候，孩子生下来了，是个九磅重的男孩，胖胖的，很可爱。孩子得了病，不能到大医院去治，怕暴露行踪，在一家小医院没能得到有效的医治，结果孩子生下来不久就死了。哦，孩子得了什么病？也不是什么大病。他停了停，又说：主要是医院太差。林乔治放下手中的笔，望着面前依然微笑着的面庞，轻声问道：后来，又有过孩子吗？没有。是什么原因？以后的环境更差，长征、打仗，落下了病，工作忙，顾不上治，也没条件治，就再也没有小孩。如果不是面对面的倾听，林乔治很难将万里长征、出生入死和眼前这位朴素平易的女性联系在一起。而正是这种朴素和平易，使他讲述的事情更显出残酷的真实。对别人的不幸，林乔治从来不会无动于衷。作为妇产科医生，最让他心痛的事情莫过于一个母亲没有正常的孕育环境。而面前的这位女性却是为了理想，把她的健康和孩子做了牺牲。一时间，林乔治说不清自己心中是感慨还是感动。林乔治仔细地为他做了检查，他已经永远地失去了孩子。林乔治希望自己能够解除他身体的病痛。送走两位穿灰布制服的女人后，有人问林乔治：您知道找您看病的是谁吗？林乔治不在意地摇了摇头，每天接待的病人太多，他从不关心他们的来历，更记不住他们的姓名。他是周恩来总理的夫人，是吗？总理夫人。林乔治赶紧去看病历，邓颖超。他读了一遍这个名字，眼前浮现出那朴素谦和的面容。第二天，林乔治在办公室接到一个电话：是林乔治大夫吗？我是邓颖超，谢谢您给我看病，谢谢您的关照。这个电话让林乔治近距离地感受到了人情味儿。不久，林乔治与协和的几位教授接到通知，下午3点到中南海怀仁堂听报告。林巧智做事向来守时，他准时来到会场，刚找到座位坐下，就听见台上有声音说：请大家坐好，现在开会了。他下意识抬腕看了看表，3点整，一分不差。他禁不住发出感叹：很守时呀，看样子还能办事儿。这时他听见前后排有人笑他，身边协和的同事悄悄碰碰他说：台上讲话的人是周恩来总理。抬眼望去，中等身材的周恩来挺拔端正，是属于很容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他目光深邃温和，眉毛乌黑，头发浓密，脸上有着自信的人通常具有的明朗自在的表情。他身穿浅灰挺阔的半旧毛料中山装，看上去整洁而斯文。顿时他想起了那位穿灰布制服的夫人，从此他认识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接着他又认识了彭真和张杰青。当张杰青来协和分娩的时候，林乔治并不知道他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的夫人。 他只是在接触中感到张杰青修养很好，有一种大家风范。后来彼此熟了，他才知道张杰青果然出身于世家。张杰青告诉林巧稚，他和彭真是在抗战期间结的婚，他的第一个孩子生在一间露天的破教室里，当时为了躲避敌人追击，孩子刚刚落地就被抬在担架上匆匆转移。看到在山路上抬担架的老乡行走吃力，他把盖在身上的被子扔掉以减轻负担。那正是冰天雪地的数九寒冬，从此就落下了腰腿疼的毛病。林巧稚对张杰青说，他并没有器质性的问题，身体的种种不适按中国传统的说法应该叫做亏损。张杰青出院后，彭真特别邀请林巧稚到家里做客。在台机场附近的一座院子里，林巧稚看到了彭真家庭生活，同时他也看到了彭真张杰青之间情深意笃的夫妻感情。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岁月正好，短信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岁月。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拼音的岁月 @良友.net。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收听节目的心得，或者分享属灵光景、代祷事项。无论您在人生的哪个阶段，有主陪伴就是岁月正好。
亲爱的家人们，到这里今天的林巧稚传也要结束了。在下集的林巧稚传中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凡是在协和住院与林巧稚相处过的领导干部夫人都对林巧稚有着极高的评价，他是看病不是看人，这就是林巧稚有特别的吸引力之处，这也是他赢得无论是下层平民还是上层人士一致爱戴尊重的根本原因。敬请在下次的故事人生单元继续收听《林巧稚传》第37集。
我原本是一颗卑微的小草，生长在路边，在茫茫未知的世界里，风雨飘摇。曾经多少次死神呼啸而来，要将我夺去，是你每次扶我起来，不知跌倒坚强挺立。每当我伤心绝望难过失落，一个人流眼泪，是你用温柔话语安慰我受伤的灵魂。可是当我想要开始享受幸福快乐的时候，却把你无情地抛在了脑后，远远停在那里。突然有一天回头看，这么多年走过